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仰望，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去敬拜赞美你，也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你来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今天每个人在这边都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作食物吃的，以至于让我们的灵性生命不断的成长。圣灵也加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力量去遵行主你自己的道。我们感谢赞美主，来到你面前的凡有软弱的恳求主你扶持，凡有疾病的恳求主你医治，内心受压制的恳求主你自己释放。我们感谢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你施恩祝福我们。以下时间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三处经文。这三处经文都记载在约伯记。约伯记第一处经文在约伯记第一章的一到五节。好，读给弟兄姐妹们来听。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中人中最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搁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二处经文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八到第十一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第三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 第二章三到第五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好，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这边有两种介绍约伯的一个方式。首先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约伯的琐事，也就是说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中文的译本当中，完全跟正直是并在一起的，因为确实啊，这两个很相像。但是我们在原文以及在英文的译本当中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词是分开的。那这边介绍约伯的琐事总共有三次，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以及第二章的第三节。这是圣经的作者是这么介绍的。然后后面两处是我们耶和华神是如此介绍他的仆人约伯的。第二个介绍是什么呢？讲到就是他的所有，哎，他所有的非常丰富哈，让人羡慕不已。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那这边给我们看到，他说他在东方人当中最为自大，哎，东方人当时是一个什么呢？有智慧的这样一个代名词。所以他们在东方人当中最为自大，讲到一点是什么？他非常有名声，有好的名声。然后呢，他也非常有智慧，因为他有智慧而显出他处理的事情的能力很棒。而且呢，他既然有好的名声，也说明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影响力等等等等，哎，这些东西好都是我们所羡慕的。那我们特别在我们中国古人说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都希望我们在历史的轨迹当中留下我们的名号。我想这不单单是我们中国古人所需要的哈，连我想活在这个世上的人的时候都想这样子啊。所以中国古人说有三个不朽，第一个不朽是什么呢？立德。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立功。第三个是立言。也就是说最善德的人就是什么呢？他要树立起他的德行。那其次是什么呢？建功立业。然后呢最后面是什么呢？就是著书立说这样子哈。所以有这个三个方面，他能够带出使你的名声得以不朽。那我们回到就是问题的一个本源，这边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就是神所在乎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有两种不同的介绍。那圣经作者给我们介绍的是他有所有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他所示的却记载的很多。而且我们的上帝只问那个就是魔鬼撒旦说，哎，你看我的仆人他是怎样的怎样的人，他没有说你看一下我的仆人他有多少财产，他有多少儿女，你看他有多么智慧。没有，上帝没有像那个就是撒旦这么夸口的。 OK，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约伯他是怎样活出其所事的，换句话说就是约伯他是怎样活出这样一个属灵，这么属灵的一个品质出来的，他的生命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约伯他这个本人他自己在乎的是他的所有的呢，还是他所事？我这边不是一个选择题哈，我想很多东西的话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所以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就加给我们。好，我想不是一个选择题啊，只是说好像感觉这么一个义人哈，这么一个寻求上帝的人，这么一个属灵的人，哎，他就不配拥有这样一个财产，或者说好像属灵的人跟那个就是钱财好像对立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是说这说的是说他在他心目当中的时候他更在乎的是什么。因此这边有两个论调，这论调是说就是耶和华看约伯是什么呢？表里如一，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哎，那撒旦不这么看，不这么认为。撒旦反驳那个耶和华神说，他说什么呢？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呢？你施恩祝福于他。哎，换句话说什么呢？约伯之所以这么去敬畏上帝，这么爱上帝，那是因为他有跟上帝这样交换的，要利益的交换。你如果不施恩祝福他，那你看他怎么那个就是怎么敬畏你。你发现说那个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哈，也非常有智慧哈，他真的是观察这个世间万物，也晓得人心是这样子的哈。许多时候我想他能够说出一些没信主的或者一些弟兄姐妹们的心境，其实我们跟上帝有的时候就是处于一个这样一个利益交换的一个关系。那个做迷信的啊，拜拜的，其实也就是这样子，也是这样的关系啊。但是这样的就是两个论调哈，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啊，我们接下来后面来看哈。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就是约伯的属灵操练，哎，属灵操练。那我们经常会提起一个词叫做什么呢？灵性生命，或者说叫灵命。那到底什么是灵命呢？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就好像在说这个词哈，说得很溜哈，很顺口。那到底什么是灵性生命呢？OK， 我们来看一下吴元长老怎么说的。吴元长老在有一次当中的时候，中华神学院福音神学院的这样一个，我说台湾的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哈，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这么说哈，他说所谓的灵性就是指你的反应。今天我们谈灵性，就是要看你对人对环境的反应如何，而决定你的灵性是好或是不好。高或低，所以灵性绝不是你关在房内做了很长的祷告，读了很久的圣经而决定你的灵性是如何的，而是看你对人的对事物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啊。这是吴院长老这么认为哈。 OK， 我们来再看一下另外一个神的仆人怎么说的。李定武牧师他是说什么呢？他在他的圣徒装备那边一本书里面提到哈，他说有些基督徒混淆了圣灵的圣经的知识和属灵的成熟啊，以为增加圣灵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带来就是灵命的一个成熟，那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圣经当中的法利赛人，他对旧约圣经已经知道很多了，但是他在灵性生命上还是婴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在教就是一些我们的 会有弟兄姐妹们来就是加深对圣经的那个就是这个知识的认识哈。但是你发现到一点，如果我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去帮助他在属灵上面去操练他自己，今天你得着上帝的话语，你愿意在生活当中去操练出这样上帝话语来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你发现到这你所听到的这个属灵的知识哈，对你生命一点益处没有，一点益处没有。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听那个听多了之后什么呢，你的心也就变刚硬的。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指头哈，不是对我们自己反省去说的，不是对我们自己操练去说的，而是说别人没有这么做，别人没有这么做。弟兄姐妹们，求主来怜悯我。圣经给我们上帝给我们他的话语，首先就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去反省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而不是别人的成长哈。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呢，是上帝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要好好为他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看见的话，那你要好好为他祷告。OK， 感谢主。好，我们来再看一下那个这个灵修神学哈，这个就是教授尤金毕德森怎么说的？他是刚过18年刚过世这样子哈。他说，属灵操练的意义就是认识我们的处境，生活中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并察觉到上帝的恩典，而能够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并非透过改变或者说摆脱我的配偶孩子，而是透过改变我，而是透过改变我，并且在我生命中做一件或许没有经过这样的折磨和痛苦就不可能经验到的事情。哎，我就觉得这后面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棒哈。有些事情他在上帝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动工，就是没有经过这样苦难，我们就不能够体验到这些事情。这个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啊！感谢主。好，今天我就用四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这个主题哈。约伯的属灵操练。那第一个方面是完全讲到就是他对自己的态度，完全讲到他对自己的态度。约伯的完全并不是代表说他是一个没有罪的。我相信一点是知道，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说没有罪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都在罪当中所成长起来的。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好，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感谢主。那这边所说的一个就是一个完全，指的是他在道德上没有任何缺陷，无可指摘。也就是说，约伯的完全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把上帝的恩典完全的活了出来，这就是他对自己的态度。圣经当中的时候有记载这么一个教会，叫腓拿铁菲的教会哈，它是一个追求完全的教会。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时候，分别都有不同的一些破口啊，是耶和华的灵圣灵在那边去提醒他们，或者说有的时候是质问他们，或者责骂他们怎么样。但是有一个教会就是腓拿铁菲教会，它是一个追求完全的教会。它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看到是圣灵没有在当中的时候有做任何的一些指责的一个话语。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哎，你略有一点力量。换句话说，不是要等到我们完全怎么样的，好像达到你的标准之后，你才去服侍上帝。有的人在病痛当中的时候被病痛折磨，说：“哎呀，上帝啊，你医治我，你医治完我之后，我才去服侍上帝。”不是的，你在病床当中的时候，你仍然也可以服侍，你仍然可以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你仍然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什么呢？去改变你自己，甚至什么呢？有的时候我去探访的时候，不是我去安慰别人，而是在病床的这些被病魔折磨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反过来安慰我，让我感觉到是什么呢？自己信心的加添，也反而 为他们而献上感恩。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我们要达到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才去服侍上帝，我们要赚到多少钱之后我才去奉献，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什么呢？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上帝的道，没有弃绝就是上帝的名。那这边有好多圣经当中说有很多的一些得胜者哈，比如说约瑟他30岁出监狱，那18岁的时候哈，年轻的小伙子就被那个他哥哥们卖到埃及。那在埃及当中， 人生地不熟，又不懂埃及的语言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他呢、自己在那边时候、我想、那时候没有存在偷渡那一说哈、根本就是也没有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奴隶、没有这个就是一个、你人生自由，包括被人那个就是卖在那个就奴隶的市场当中的时候，都是赤裸裸的剥开的，这样像卖鸡卖鸭那样子给人家检查一下，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身体上有没有什么缺陷。如果你身体上有缺陷或者说有传染病的话，别人连看都不会看你，所以要像挑鸡挑那个就挑鸭子那样子去那样去挑这样一个人、当时就是 人就是这样子，那么卑贱，奴隶就是那么卑贱。而那个就是约瑟就是从那个底部慢慢开始做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他30岁出监狱，然后呢坐监牢两年，那大概他有10年的时间在他的那个就是主人波底乏家里面做工。那我想他处在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我想他的那个主人波提法并不会给他这么大的信任，好像马上就要给他当高管一样、他应该是从最底层这个蓝领的功能做起来的。当有一天当中的时候，他做到就是一人之下、一人之下，那个不是说他全家的波提法的那个就是那个、家庭里面万人之上的时候，他可以自己说话算话的时候，有一天他的祖母去勾引他，三番四次去勾引他，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岂能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上帝呢？哎，我想就是雅各真的是他一生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这最出彩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培养了出这样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儿子出来，培养出这样一个非常棒的儿子出来。我们看到就很多教会当中的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们带领自己的那个就是孩子们来教会当中去敬拜上帝啊，非常好。但是这个教育当中给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很多时候他读大学的时候，住在家里面的时候，哎，他就不去教会了。这边给我们看到一点，就是约瑟哈，哪怕他父亲没有在身边的时候，他都晓得哎，上帝在他身边。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约瑟身上他有许多上帝同在的一个明证。他说：“我岂能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上帝？”那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当中的时候，他丢掉就是他的铁饭碗哈。我想，如果他当时只是顺从他的那个祖母哈，他的老板娘这样一个就是这样去做的话，我想他的那个饭碗可以保留下来，那他的灵性生命也就止步于此，他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止步于此。我想弟兄姐妹们，十年的努力，换就是说换一个就是说，你要去遵循上帝的道，怎么选择？更何况对于这个就是约瑟被人卖到埃及的人而言，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怎样的选择？所以约瑟做这个选择哈，我想弟兄姐妹们，这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榜样哈，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学习他这位年轻的一个约瑟。那他被因为那个被祖母陷害下到那个就是监狱里面去的时候，他同样是如此，好像没有什么抱怨。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服侍上帝哈，因为遵循上帝的道哈，受一点委屈的话哈，弟兄姐妹们会觉得好受伤哦。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已经无偿的来到教会里面去服侍的，我们要付出金钱，我们要付出精力，结果呢不讨好还被人说了。哎，这边就是约瑟就这样子，好像不讨好反而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哎，你心里面会怎么想？可能心里面有的人就会在抱怨，但是这边给我们看到约瑟好像 并没有去抱怨，反而上帝更使他在那个就是典狱长哈，这个司狱长面前蒙恩，将监狱里面所有的事情就交给他去处理。结果呢，他本来是应该以那个就是罪犯的身份好好的待在监狱里面，结果呢，当中法老的两个长官，一个酒正，一个上长，厨师长，都被下到监狱里面去。结果他们两个人各做了一个梦，使他们心里面忧愁。结果约瑟跑过去做什么呢？ counselor， 还要过去那边做辅导者，跟他去辅导他们，并且为他们解闷。甚至什么呢？这边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解闷不是出于神吗？不是出于耶和华神吗？哎，你发现到就在这边的时候，就将上帝的福音就传扬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我们要达到我们自己怎样的一个标准，上帝已经有赐给我们能力，哪怕小小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遵行就可以了。但以的三个朋友也是如此，在当中他们本来就是王公贵族，被抓到那个巴比伦那个帝国那边去，那路上当中的时候经过好几个月，这样一个就是大家我们都在那个就是电视片里面看过哈，被那个就是抓的哈，奴隶的那个他们是怎么走的？他们不是吃的锦衣玉食，只是什么呢？能够让你不死掉了就可以的。 但你能够喝一点点水，那个不死掉就可以，你可以继续赶路就行了。结果呢，那有一天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那个就是巴比伦王宫里面去，哎，那个就是巴比伦国王想要给他们这样一个王的宴席，吃的都应该是非常丰富。结果呢，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白开水加白菜。因为知道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巴比伦帝国这些食物哈，肉类的哈，都是经过祭拜的，所以他们选择不吃，这是他们追求完全的态度。甚至说巴比伦那个国王尼布甲尼撒说，你们要跪下来去拜他，拜他的金像才可以。但以你和他的三个朋友没有选择服从，然后呢被扔到那个就是火窑里面去。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宣言哈，他知道耶和华神能够保护他，那急祸不难什么呢？我也不拜那个就是巴比伦王跟那个就是巴比伦王那个所做的这个像。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追求完全的一个态度。那对于约伯而言，他的完全又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看到他对于自己方面，圣经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他所有的产业以及仆人都失去了，十个孩子都已经丧生的，每次什么呢，都只有一个仆人接二连三的来报道。那我想以魔鬼撒旦的这样一个性，这个四个仆人接二连三去报告的时候，当他刚报告完了之后，估计他也就一命呜呼了，领了盒饭了，出去了。弟兄姐妹们，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的是魔鬼撒旦对于就是我们属神的人真的是往死里折腾啊，甚至不单单是往那个就是我们说肉体死亡上里面折腾，他知道他自己的结局，他要甚至要什么呢？拉我们在硫磺火湖里面去垫背，在原始里面的。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二十二节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也就是说他也不妄凭神。如果这样子轮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的十个孩子，所有的仆人，还有呢就是自己生病，从头顶到那个就是脚底上都生满疮了啊，妻子也离开他了，我们所能做什么呢？可能我们心里就像跟那个就是约伯的他的妻子一样，这样说呀啊，你弃掉神算了吧，你离开上帝死了算了吧，信耶稣信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灵性生命这些不成熟不坚定，对上帝认识不坚定的，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啊，求主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 OK，那这样之后，那个就是魔鬼撒旦还不甘心，他说什么？还继续去控告呢？约伯说是，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啊！也就是说，就是魔鬼撒旦控告约伯是一个绝对自私、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不伤害他没关系，哪怕那个就是老婆离开他没关系，十个孩子死了，或者说所有的财产都没掉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好就可以了。大概就是魔鬼撒旦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给我们看到是他从脚掌到那个头顶上都长满了毒疮，而且在炉灰当中用瓦片来刮身体。即使处在这样一个境况当中，什么呢？他的妻子仍然不忘记用他的话语那个就是去刺伤她的丈夫，她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边约伯给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回应他的妻子说什么呢？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妄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边第二次提到，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必不以口犯罪，在这一切事上 约伯必不以口犯罪。好，这是他对待自己的方面哈。那他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方面，我们看到是他愿意堵住家里面的破口，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守望者，成为一个祷告者，不断的为自己家人祷告。他不单单自己保守住了，他还是什么希望能够什么呢站立住了，还希望他自己的孩子也能够站立得住。那记载在约伯记第一章三到第五节。首先给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呢？他不拦阻就是孩子们每日筵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各按自己的日子在家里面设摆筵宴， 他没有拦阻啊，好像感觉好像现在人说有的人会认为说，圣俗两分化哈啊，圣洁的跟俗世的，所以不需要什么就是要那个就是啊要去庆祝啊，要设立什么筵宴啊什么的这样子哈，我们只要能够每天能够在上帝面前敬虔度日，这样子那个简单的食物就可以了哈。那约伯并不这么认为，他自己没有去参加，可能觉得自己年纪老迈了，胡吃海喝也身体也受不了了。但是呢，他并不拦阻他自己的孩子们这样子每日这样子设摆筵宴，因为什么呢？每日设摆筵宴的时候，兄弟姐妹们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也是一个非常关系好的一个表现。很多时候人家那个做生意也都是在吃喝当中的时候去把生意谈成的，我想就在吃喝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亲密。所以他知道一点是，人吃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警醒，说一些不当说的话，那就自己就成为家里面的守望者。首先第五节给我们看到说什么，他去叫人去自洁，打发人去自洁，他觉得还不够，那还怎么办呢？就按着他们数目当中的时候每天去献燔祭。圣经给我们经常后面给我们做一个总结，说什么呢？约伯常常这样行。换句话说，他约伯他是一个非常关心他家庭这么一个人，而经常是什么呢？将为他自己的孩子们提名来献上祷告。那他的恩惠是不是只波及到他的家人呢？圣经并没有如此。那如果我们去看约伯记第2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对待其他人，他是一个非常乐意施恩与人的人。圣经描述他说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瞎子的眼，他愿意当瞎子的眼去做一个领路人。他也是一个瘸子的腿，他一个人瘸腿的话，现在没有那个技术那么发达，有什么就是义肢啊或其他拐杖什么东西，他曾愿意成为一个就是那个瘸子的腿，全乏人的腹，为陌生人伸冤，帮助孤儿寡母。他虽然位分尊贵，但是却仍然顾恤孤苦无靠的人。这回到那个就是亚伯拉罕那个就是一个祝福之愿里面，给我们看到说，上帝告诉他说哈，我要祝福你，然后呢，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呢，万国也要因你得福。今天上帝施恩祝福于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要不然呢？圣经说福杯满溢，我在想，那福杯满溢溢出来不就浪费了吗？不是浪费的，而是施恩于别人。上帝祝福我们充充足足，那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感谢主。所以这边圣经的作者，约伯记的作者，耶和华神还有那个约伯的妻子都证明了约伯是一个完全的。因为这边说约伯他妻子说，你要持守你的纯正吗？纯正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希伯来文当中是一根完全是同一个词根的，它表达的就是同一个的意思。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反省的事，就是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而言的，上帝你怎么说我就愿意怎么做，这就是一个追求完全的那个心态的这一个呢，你怎么说我就愿意怎么做。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讲到有一天那个就是西门彼得跟他兄弟们打了一夜的鱼，结果呢有一次那个就是耶稣上了他的船，想要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后面去撒网。彼得回答那个就是耶稣说哈，就是夫子哈，我们整夜劳力什么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背话那话里面的意思说，夫子啊，打鱼我们是专业的，你呢教书教圣经是你的专业，我们专业不对口啊。但是呢，因为你是夫子的原因，我愿意听从你的话，我愿意去打鱼。结果一下子打下来说玩那个险些破了，然后呢那个就是两艘船都装不下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就是我们以那个专业对不对口哈，我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专家哈，其实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是专家，感谢主我们都是小学生。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存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你怎么说我就愿意怎么做。感谢主略有一点力量，我想就遵循上帝的道。OK， 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正直哈，正直在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一个标准。原文正直当中含有一个合理跟正确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他用神的标准去衡量自己。我们首先看一下他如何在就是过一个正直的一个生活。首先他对孩子的处理方面，他家庭当中给我们看到一点是什么呢？非常的和睦。 非常的和睦，并没有好像当中的时候有好像感觉到孩子们 有说什么呢，去抱怨他们父母亲偏心啊，或者甚至说好像说要啃老啊，要多占谁的那个家产啊等等 等等的。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家庭非常和睦，因为他一直把自己的家庭孩子们都交托仰望在上帝的恩手当中。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从侧面当中给我们看到是他们孩子哈，每日在家里面摆设筵席哈，摆设筵席并不是说我们出去吃点小点心这样子哈，摆设筵席是说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饮食。我想如果这么吃的话哈，再富有的人也会吃穷的。所以我想就是一点，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们的孩子也是非常足够有智慧的，他自己也能够什么呢，就是 很有聪明才智去赚钱的。所以他们在金钱方面说应该是说不缺钱的。所以家庭和睦当中的时候，其实对父母亲的偏爱偏心哈偏见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大卫的家庭啊，大卫当中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有他有七个哥哥。那有一次说上帝告诉撒母耳说，你要去高耶西的一个儿子来接续扫罗。哎呀，这句话不得了了啊，要马上要成为那个就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耶西就把那个就是七个那个就是哥哥们哈，大卫的七个哥哥们哈，放在那个叫他们那个在那个就是撒母耳面前。哎，撒母耳看过去看一遍说，好像上帝所拣选的人没有在这边，就问那个就是那个耶西说，哎，你还没有儿子。你就可想而知这个耶西这个大卫的老爸好像偏心偏到这个地步，这么隆重的事情你哪怕见识一下这个就是撒母耳也很好是不是，那闹个脸熟是吧。他没有给这个大卫这么机会，还在外面放羊。结果呢还是那个就是耶西说什么呢，如果这个孩子不到这边坐席来这边跟一起吃饭的话，哎，他就不开始那个好像是去高利的孩子了，就不开始这边一起吃饭了。所以呢耶西好像勉为其难的才把这个大卫招到那个就是招到家里面去。那我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耶西的对他的儿子大卫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就是他的长兄哈对他的态度，长兄对他的态度。那圣经那个就是撒母耳记那个就是第十七章记载说，当时的那个就是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在扫罗的营中当兵嘛。那时候那个就是哥利亚在外面骂阵，所有的人都不敢出去。所以大卫到了以利当中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跟他的那个就是以利亚他的那个就是长兄哈的同僚在这边聊了一会儿。然后呢就是他的长兄就骂大卫说，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那旷野的那只羊你交托给谁的，你知道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面的恶意，你特别要来看什么呢，看征战。那从这句话当中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就是大卫在他长兄心目中当中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呢，懒惰又不负责任，然后呢骄傲自大，然后呢又擅自行事，然后心怀恶念又呢爱凑热闹的这么一个人。你去看到就是他那个就是长兄看这个就是小弟弟他的那个心里面的形象是这样子的。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的。但是有一天耶西他突然间想起他大儿子的，然后呢要那个就是大卫拿一些礼物哈去看一下那个就是他的哥哥，然后呢再给一些食物给他那个就是哥哥的这个官长讲，只是要那个就是他的哥哥哈写一份家书回去而已，仅此而已。那你发现到一点是什么呢，大卫因为就是因为父母亲对他偏爱，造成了连他的大哥也对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偏见。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因为父母亲的一个偏见跟偏爱，就造成了家庭的一个不和睦，就是兄弟之间好像不和谐这样子。那约伯的正直在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在就是说他很善于的一个教导孩子，这边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彼此相爱，手足相亲，而且我们刚才也分享过哈，他们在上帝恩典当中的时候可能互相帮衬，能够达到互相富裕的一个地步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单单这个七个孩子按着自己的筵宴那个就是摆设筵席，他还请了三个姐妹来那这个当中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遐想哈。如果说请了他三个姐妹来说，有可能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出嫁了。另外一个请那个就是说他三个姐妹还没有出嫁，但是他很可能有自己的住的地方呢。圣经记载说撒拉他有自己的帐篷， 个非常家里面富裕的这样贵妇呢，她都有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一个住所。我想这两个都有可能一点是什么，她孩子她姐姐们出嫁，她也有可能就是有自己专门的一个那个住所。 anyway 这边不管呢，给我们怎么看见的一点是说什么呢，就是仅限体现出就是她家里面不差钱的这样一个状况哈。那这边没有看到说他们之间时候有一些互相好像明争暗斗的一些事情哈。在中国的一个历史，我们历史当中说经常有这样记载，其实说我们人类历史当中说最深的一个缘分哈，并不是说好像父母亲跟孩子的一个缘分，因为父母亲只能够陪孩子的前半生，也不是妻子跟丈夫的缘分，妻子只能或者说配偶只能陪伴你后半生。它比较突出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兄弟姐妹的情分，因为唯有兄弟姐妹他们才能够陪你走完一生，无论是你在小的时候怎么成长的，以及怎样老去的，你们都能够互相的能够有这样扶持。所以意思说就是要我们能够好好珍惜这样一个兄弟手足的这样一个情分。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对夫妻关系的一个处理。当所有的那个就是牛驴牲畜都被示巴人抢了之后，天上又降下火来，把所有的羊群跟仆人都烧死了，骆驼也被那个加勒底人抢走了，仆人也都被杀了。然后呢，刮起大风来说，那个就是又把那个他的十个儿女们都砸死了，自己从脚底到那个头顶上都沾满疮的时候，他妻子心里面就有怨言了。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想万恩是人一个本性。当约伯他一切都顺利的平安顺利的时候没问题，那个就是夫妻同心哈，他那个妻子也非常愿意顺服他的丈夫，也愿意成为他的一个贤内助。当这样一个东西当一些大难临头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头什么呢，各自飞啊。这除了这样一个情况，这更体现出一点是什么呢，借着这样一个试炼当中给我们看到，就是他老婆灵性生命方面说对上帝的认识还是不是那么成熟，是那么成熟。然后呢他又想主宰自己的婚姻，对吧，主宰婚姻。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哎呀你弃掉神死的算了吧，死的是什么。那我在想说，如果你叫那个就是说约伯弃掉上帝，不信，不要去信上帝，又叫他你丈夫自己去死，那你要当寡妇吗，或者说你要改嫁吗？我想能在内心当中的时候受到这样抨击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或者说一些消极的一些看法，甚至于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毒恨抱怨的话。哎，约伯的妻子这样就讲出来了。那这边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魔鬼撒旦就利用就是约伯的妻子去要达到打倒那个约伯的目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是约伯并没有受到影响，圣经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字，什么，约伯却不这样，约伯却不这样。我在想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时候，就是亚当的话语那个夏娃的话语那个就是影响了亚当。因为什么呢，亚当没有用上帝话语好好的去审查他自己，也没有用他上帝的话语去那个就是帮助他的妻子，反而什么呢，纵容他的妻子去这么去做，所以呢他的跌倒 也就好像成了既成事实了。那这边给我们看到，当魔鬼撒旦去那个就是引诱试探我们的那个主耶稣的时候，他却影响不了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主耶稣都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撒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用上帝的话语来那个就是保守护卫我们的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旁边弟兄姐妹们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方面的这样一个劝勉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劝告，我们一样把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那用他的话语跟上帝的话语进行对比。打个就是圣经，找个圣经的一个例子有一次那个就是主耶稣说，他跟他说那个就是他要上那个就是耶路撒冷要受那个文士法利赛人的害，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西门彼得就说不可以，这件事情并不临到你身上就劝圣经用一个非常文雅的字，那个就是说劝那个就是彼得劝耶稣。但是在原文当中并不是如此，原文是说什么呢，那个就是彼得责备耶稣， 彼得那个什么质问耶稣这样一个词，他说不可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是出于人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不起善意的这样一个教导的时候，很容易有的时候成为魔鬼撒旦这样一个攻击我们的破口，所以我们要小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鼎为炼金，炉为炼银，但是什么呢？人的称赞也是炼能，人的称赞也是炼能。哪怕只是一个一口，就是说好像对别人的一个对你的称赞的时候，有可能是什么呢？就让你能够好像飘飘然呢，就那个就是忘乎所以啦，就那个就是好像慢慢就是从这个我们的注意力在上帝身上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那求主来怜悯我们。 OK， 这边我们有一个对我们自己一个自我的反省是什么呢？就说主啊，我们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我没有任何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在我们那个就是慢慢成长的岁月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等等的东西，我们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就是经验，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一些事情啊。原谅我说哈，这件事情可能在年长的弟兄姐妹们身上会那个就是会表现的比较明显，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做我们的标准，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当中说不好的话，我愿意什么呢？顺服你，我愿意改变我自己，因为我知道什么呢？你的话立定在天，而我自己什么呢？我的话都会过去，所以呢，我愿意接受什么呢？出于你而来的这样一个改变。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人生当中说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不至于让我们好像陷在我们自己主观的一个想法里面。圣经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将我们自己摆在耶和华面前。当我们常将自己摆在耶和华面前去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那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操练。那约伯的第三个操练是什么呢？敬畏上帝，这是他对上帝的一个态度。这边所说的敬畏上帝，其实讲的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尊敬以及畏惧的一个意思。孔子教导我们说什么？说要那个就是说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你敬畏这个鬼神，但是什么呢？你要离他远远的。但圣经并不是这么教导我们。这边给我们看到说约伯不单单敬就是去惧怕上帝，那他呢还乐于跟上帝亲近。圣经也经常用敬畏神来表达，就是一个神的儿女们对上帝的一个忠心或者说一个崇拜。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圣经教导我们这么说：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然后呢又单纯战兢而快乐。那我们不是以奴仆的心去敬拜上帝，或者他说要受审判这样子，我们乃是以儿子的心来到父神的面前去敬畏他。那我们也知道什么呢？这个父神他是一个厚赐于众人的上帝，他也愿意施恩祝福我们。所以呢，当我们以儿子的身份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也使我们能够与上帝这样一个和好，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就是能够从上帝那边分分复复领受他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尚且不好，尚且知道那个将那个就是好的东西给你自己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呢？他岂不将更好的东西要赐给我们吗？因此我们要常常用那个就是圣经的眼光，或者说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圣经说什么呢？这边说耶和华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魔鬼撒旦又说什么呢？约伯那个敬畏上帝并非是什么呢？无缘无故的。所以呢这边那个就是魔鬼撒旦就提出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见解哈，他说那个就是他手所造的都蒙主你自己的赐福哈，又能够什么是你那个就是所做的东西得以加添。那如果呢你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话，他必当面弃掉你哈。我想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是约伯的话哈，我想可能我们会说一些就是说得罪上帝的话语。当魔鬼撒旦击打约伯的时候，使他从头顶到脚底长满毒疮的时候，可能人心里面痒的时候，这个疼痛难忍，让我们痒得受不了的时候，可能会说一些那个就是心烦气躁的话，负面的话，或者说甚至抱怨的话。那在古代当中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就经常就是魔鬼撒旦就是被那个话语形容一个火箭，他让火箭那个射伤人，他不单单会射伤你，甚至什么呢？这个火箭那个着火就是你凡被碰到的地方都会受到影响，都会那个就是都会被焚烧。所以弟兄姐妹们， 约伯呢，我觉得他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箭没办法伤害他，而且是什么呢？箭也没办法能够就是射穿他，因为什么呢？他有信德的盾牌，感谢主，有上帝的这样一个话语作为他的一个盾牌，这样子。所以呢，这边给我们看到是约伯他还是不以口犯罪。我觉得想起一个大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句话哈，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这件事情如果是出于你的哈，我就默然不语啊。这回到刚才所说的尤金·彼得森所说的，如果有些上帝一些事情，他必须让我们去经历的，好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一些那个就是上帝要我们体验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成长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只能说什么呢？我们默然不语，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说什么呢？主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OK， 当约伯的所有被上帝那个就是允许的话，就是暂时剥夺后哈，拿走了之后哈，圣经记载说他在这一切事上并没有犯罪，也并不以神为愚妄的。这一切事情上，约伯并不以个就是口犯罪。真的，我想就是除了主耶稣之外哈，在圣经那个在圣经记载当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约伯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打击。但是呢，这边同样给我们一个证明，就是回到我们刚才就是提出的一个问题，约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掉之后，他仍然敬畏上帝，并不是说像那个就是撒旦所说的一样，他在跟上帝做一个利益的交换的关系。上帝停止他施恩祝福的手，甚至什么呢？容许他在那个就是仇敌魔鬼撒旦手下受他击打，然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我们看到就是他是如何的敬畏上帝。好，圣经一章第五节说什么呢？就是他们当他们就是孩子们的营宴哈，日子过得哈，他们那个就是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叫他们当中说什么叫自洁呢？就是去反省自己，又说去认罪，然后呢用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祭物使自己得以洁净哈。然后呢，他清早起来又按着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燔祭是神所喜悦纳的那个祭哈，像父亲悦纳像独生爱子一样。燔祭的性质，它是对于人而言，它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是自愿的，但是一定要按着规定去献的。他怎么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得到这样一个就是按照规定去献的，我们不晓得。但我们可以明白的，肯定是上帝向他启示的。那目的就是要寻求神的悦纳，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那燔祭是什么呢？预防犯罪，保守献祭者在圣洁中过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方式。圣经给我们看到是约伯，他不单单自己怕得罪上帝，恐怕我儿子那个犯了罪。得罪神，心中弃掉神，他不单单自己怕得罪神，他还怕自己的孩子得罪神，然后呢弃掉神。所以呢，他常常这样行。寥寥数字，你发现到一点是什么呢？约伯是怎样那个进行一些他自己的一个属灵操练的哈。这边我们有一个反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主啊，我立定志向，我们要讨上帝喜悦。我们不单单要去敬畏上帝，我们更要什么呢？讨上帝喜悦，这是我们立定的志向。如果我们有立定这样志向的话，弟兄姐妹们就在上帝面前是可蒙喜悦的，也是让我们能够灵性生命能够成长的必要的一个因素。第四个方面，我们看一下那个约伯的那个就是属灵的一个操练，讲到是远离恶事，这是他对罪恶的一个态度。远离罪恶，那个远离恶事只是说他好像躲避罪恶，好像躲避危险一样。创世纪记载说，好像罪好像非常喜欢去引诱人，去猎慕人，去缠住人这样子。他好像感觉好像那个一个死期败裂的人哈，他想要追求你一样啊。无论你怎么打、怎么赶、那个怎么说，他都不会的。就趁你有机会的时候，好像马上就要缠上你这样子的。罪就是这样子的，就伏在你的门口。然后呢，撒旦这样如此猛烈的这个罪哈，因为罪那个猛烈去攻击约伯，就是要他远离上帝，然后呢陷入罪恶当中。那约伯他有怎么样反应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约伯是什么呢？他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如果是前面说他只是那个就是撕掉外袍剃掉头哈，这跟外面当中说中东那一代所做的这个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他又起来是什么呢？下拜。就我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我愿意去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边非常好的一点是，当有一些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回到上帝的里面， 住在上帝的里面。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向他去哭诉，去寻求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就蒙上帝的保守，而不是说一下子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炸了，炸开了之后，什么话就口不遮拦就说出来了。不是的，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乃是希望什么呢？神的儿女们回到他的面前去寻求他。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约伯他在属灵上是有个什么呢？是有洁癖的。大家知道就是洁癖的人在怎样子，他一看到脏的东西就要不停的去洗手，不停的去洗手。所以呢，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属灵的那个就是能够够敏锐的话，看到一些罪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什么呢？回到上帝面前什么呢？去悔改，去认罪，然后呢，求上帝提醒我们，求上帝洁净我们。哎，这是一个圣洁的一个表现，就好像我们过安检一样哈，有一些就是刀具啊，一些水啊，它都不可以那个就是带到那个就是这个飞机上面去过安检一样。我们进入天国也是如此的，罪恶是不可以带上去的。所以哥林多前书那个就是第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哈，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个面酵指的就是一个罪恶而言，全团指的就是教会，一点点罪你就发现到是什么，就是使整个教会都被感染了，都被传染了。今天在当中，如果有一个呢 COVID-19 的仍然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当时在那个紧张阶段的时候，你就感受到那种被感染的力量，人家惧怕他的力量哈。所以呢，求主来怜悯我们。约瑟的就是他主人的妻子哈，不断引诱约瑟也是如此的。他是什么呢？三番四次不断的去引诱。因此保罗提醒那个就是提摩太说什么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哈。你要逃避的意思是说，在原文当中说你要不停的一直的逃避，然后呢少年的血气跟情欲哈，同那那个什么呢，倾心祷告主的人，就是那些除了主没有所爱慕的人，这样人的什么呢，你要一起懂追求什么呢，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对于负面而言哈，我们要逃避，不断的逃避情欲以及血气而来的一些东西，更要什么呢，去追求从上头而来的这样渴慕上帝的话语，这个好的一个品质哈。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凡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就不想不看不听也不做。我们来做一些结语。从整个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我们从旧约看，我们从新约整全的一个角度来看，上帝在跟你跟我身上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诗篇第138篇第八节这么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这边关乎我的事讲的是 his purpose， 上帝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一个计划。那他的计划是什么呢？计划就是要我们得荣耀。上帝不是为了击打约伯而击打约伯，而是不是因为看不惯约伯而去击打他，而是为什么呢？而是为让他得荣耀。那哥林多前书这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所谓从前所隐藏的，指就是从前他们没有从圣灵那边得到这样一个就是开启的话，认识的话，如果他们仍然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到如今也是如此的。一些非信主的人，他们也看不到上帝的奥秘智慧，就是这样子。所以从前所隐藏的神的奥秘，就是在神在万事以前所预定使我们得荣耀。什么叫万事以前？就是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还没有那个时间诞生以前，这个就是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得荣耀。那上帝不单单要我们得荣耀，他还要让我们什么呢？还要让我们去彰显他丰盛的荣耀。罗马书九章23-24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身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选召的人。我们不单单要彰显他的荣耀，还要彰显他什么呢？丰盛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当中说不断的去彰显他的荣耀。 OK， 所以灵性上面操练就是要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彰显上帝丰盛的荣耀。你发现到一点是什么呢？当约伯这样受过这样一个试炼之后，他越发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因此上帝在我们身上就大得荣耀。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呢？这是上帝原初创造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上帝创造我们说什么？要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去造人。然后呢，耶稣说什么呢？我要照着就是差我来者的旨意去行行去行哈，做成他的功，就是要我们什么呢？能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堕落的人身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 OK， 所以上帝看重的我们是什么呢？是看重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的本身，或者换句话说什么呢？是功能的本身好，比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恩赐才干更为重要。所以灵性操练方面说，不单单说针对你，就是你事工方面而言，更主要是说要我们调整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比所有的事工更加的紧要啊，我们可能像约伯一样，可能说那个约伯的妻子一样，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财富、人际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身体健康。但上帝更关心的是什么呢？你跟我。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像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呢，他将约伯这样的人启示放在我们面前，并不是向我们炫耀说，哎，你看约伯是这样的人， 你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当然是上帝这样做，但是他并不是从负面这么说，而是说积极方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原初创造人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呢？约伯这样的品格他是什么呢？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言的。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上帝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的，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 OK，所以很可能弟兄姐妹会说，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或者看到我们自己的处境困难的时候，会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那个好像那个就是变成上帝心目中要成那荣耀的一个形象，怎么可能会能够承担这样那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成为祝福人的这样一个器皿，这样一个出口，怎么可能呢？那问题在于是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焦点在哪里？如果我们的焦点只是在那个耶利哥城墙上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很难去攻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个约书亚要预备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自己在考察，结果发现说他那个去远望去眺望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在那边。哎，这边看到就是那个约书亚做的非常好的点是什么呢？他把这个焦点哈，从这个就是耶利哥城墙身上哈，放到什么呢？上帝身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今天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注意力在我们的困难身上，在我们软弱身上，在我们的阴暗面身上，弟兄姐妹们，那我要说是真的，难怪我们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会这么软弱。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焦点在我们上帝身上的时候，那就 不一样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呢，然后呢，神能够他成就什么呢？成就我们所求的，也并且能够成就我们所想的。神能成就我们所求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能超过成就超过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的，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再回到那边，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我们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来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那个分享。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且在耶稣基督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仰望，我们感谢主，你将约伯摆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去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要我们能够像我们的长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时候得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要得当得的荣耀，愿主你深祝福你面前的每个儿女们，让我们在Las Vegas 这个罪恶之城当中的时候，成为主你自己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自己能够站立的稳，也能够帮助我们家人能够站立的稳，甚至什么呢，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哈，但因为一些时间原因，不好意思，那个就是这首歌我们就不唱了哈。祝我愿更像你，愿上帝施恩祝福我们。我就分享到这边。